那我们今天是第八课有效祷告得胜的生活最后一讲。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分享是医治祷告，哈，医治祷告。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一堂课里面，哦，主啊，在将近八个礼拜，我们有将近200位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上这一堂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是愿意来到你面前啊，对你说，我们愿意奉你的名来祷告，在祷告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好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得胜。主啊，当今天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欢迎你的灵与孩子与每一位参加者，你不但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哦，主啊，结束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这一个有效的祷告得胜的生活的第八讲，就是医治的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上三了哈，因为我们前面七次我们都已经提到在山上的祷告。那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也许我们最后一堂课是要来看看那这些山你还记不记得哈？那我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山哈，看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些山是哪一些山哈？看得到吗？哈，
看得到。
看得到。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山哈，那你记得我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啊，这个山是什么山？
加密山。
哎，这个是加密山，这个呢？
八福山。
八部山太棒了哈！好，我们再来看，那这个山是什么山呢？
摩利亚山。
这个山，
基利新山，
基利新山，
这是基利心山，是祝福的山哈。那这个呢，是刚才另外一位讲是
摩
摩
利
利
亚
亚
山，
山，对，好。那我们再来看，那这个山是哪个山呢？
橄榄
橄榄
山。
山，
对，橄榄山哈，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哈。好，这个山呢，
西乃山。
对，西乃山。好，我们再看第七座山，这个是什么山？这边有一个骑大卫的
西
有个
安山，西安山。
对，这是锡安山啊，好棒，大家都好棒，好。那OK，那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七座山。好，那我们今天呢不上山，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我们要下山了。那我们今天分享到下山，也就是主耶稣哈，当年他在八福山的时候，他分享了很多许多神的话语。那么，当主耶稣从八福山下山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开始他的 ministry，他有医病，有赶鬼，哈，有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啊。如果今天我们从山上下来的话，也就是现在在我们的也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做主耶稣所要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哈。那我常常说这个主耶稣这个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在英文字里面哈，传天国的福音 preaching 就是 P 啊，那医治病人 healing 就是 H，那这一个赶鬼哈，就是 deliverance。那我们把英文的第一个缩写的话呢，就是 PhD 啊。那我真是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是在祷告里面有学习，我们下山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PhD 哈，就是在神国里面的 PhD。我自己觉得，在世界上，我们要拿一个世界上的一个 PhD 的文凭，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 PhD 啊，而且是一直在这条道路上面都能够成为一个 PhD。 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么因此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呢，当我们思想到医治的时候，医治呢就是神的心意，医治是神的心意。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医治就是神的心意呢？我们从这一个神的名字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是一个乐意医治的神。我再 share screen 一下哈，OK， 好。我们看见哈，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就是一位乐意医治的神哈。那么神的名字就包括了这一个神的名字就包括了医治的心意。那我们看见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哈，说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哈，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神的名字就是包括了医治，没有一个名，别的名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或者说我们可以靠着得医治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哈，最早出很早的时候，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拉法。我们在前几次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过哈，那耶和华拉法是神的名字。我们看到出埃及记15:26里面说到，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这个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中文是这样子翻，但是呢，在原文里面这一句话就是说到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并且这一个医治不是过去式，这一个医治是现在式，表明什么？现在神就愿意医治。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拉法，那我们看到神的名字，耶稣的名字。这个耶稣的名字呢，马太福音1:21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名字，所以医治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医治也是在这一个救赎的恩典里面。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的使命跟他的工作，那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你只要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拯救罪人，医治病人，拯救罪人，医治病人。你可以在荧幕前跟我一起说，拯救罪人，医治病人，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托付，他的使命也是他要成就的工作。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今天如果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或者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因为耶稣是为你而来，耶稣也是为我而来。有病的人，有罪的人，主耶稣都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也要来医治病人。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不但他来到世界上，他要拯救罪人，要医治病人，但是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只有33.5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那么因此呢，主耶稣的这一个托付，这一个使命，也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 PhD， 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愿意把这个托付跟使命也怎么样传递下去传承下去。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把要传承他的托付跟使命的时候，主耶稣就做差遣的工作。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又差遣七十个人两个两个人出去做医病赶鬼的工作。那么如今就是每一个信的人，耶稣都愿意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就看一下圣经上经文这样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什么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这就是 PhD。 所以神差遣了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去做主耶稣要他们做的工作那么这也是主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就是什么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也什么赶出一切的魔鬼。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到城里去什么要医治城里的病人，差派他们去到各城市当中也能够医治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地方有医病什么地方有这一个赶鬼医病的事工在那里发生，也表明什么神的国就临近了。因为在神就希望我就盼望我们拯救我们进入他的国，因为他愿意拯救罪人也医治病人。所以我们看到不但是十二个门徒，是七十个人然后呢主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每一个信的人也要做同样的工作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差遣。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这一个大使命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这一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那么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两段经文就让我们再一次很明确的可以看见神的心意。这个大使命呢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或者说我们以前我们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非常注重的就是主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这个大使命里面有一句话也是非常重要的旗鼓相当的，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么主的吩咐我们再一次来看见这个福音的工作。主的吩咐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里面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换句话说，这一个大使命是要跟着什么每一个信的人，神迹都要随着他们来证实所传的道，来证实这个大使命里面所传的一个道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这个信的人神迹奇事是随着他们，不是我们去追赶神迹，乃是神迹要跟着信的人。那么刚才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信的人是什么呢？信的人要做耶稣的所做的事情，还要可以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吩咐，一个托付，不但是他做，他差遣我们要做，而且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比他更大的事情，都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是 讲到这个医治。那我们在思想，不少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医治需要什么？需要祷告的参与。神的医治需要祷告的参与，换句话说，神的医治需要每一个信的人的参与。那信的人的参与，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参与在神的医治的事工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医治，第一个医治是在什么地方记载第一个医治呢？好，圣经里面第一个医治，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记得吗？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非常的漂亮，那么可是他们家中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能够生一个孩子。那么但是呢，这个撒拉非常的美到了都已经快不能生育的时候，她还是这样子的美丽。那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我常常觉得说，亚伯拉罕虽然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不过亚伯拉罕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一共有两次的软弱，两次的软弱是什么软弱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太太太漂亮了那么因此呢，他就要这个撒拉，要撒拉称他，就说是他的妹子所以两次都怎么样欺骗，因为他怕。因为太太太漂亮了，别人会娶了他的妻子，或者沾污了他的妻子然后呢，他就没命了。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有时候想想，他真的是这个他的软弱就是要保命那么所以呢，亚伯拉罕第一次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称他的妻子为妹子。第二次他又做了这样的事情，这已经是撒拉跟亚伯拉罕已经年纪都已经他已经9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上创世纪第20章说到，有一个将领，或者说那一个地方的leader 叫做亚比米勒他就是看到这个撒拉太漂亮了，就准备把她迎娶过来，只是还没有玷污她。结果神就在神就在那里呼叫这个亚比米勒，说你是一个死人你怎么可以娶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说，他明明说那是他的妹子他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守节心清的这亚比米勒在那样说，但是神说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神就要这个亚比米勒说你要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给他。然后圣经上说一句话亚伯拉罕是什么？先知。所以在这里就说，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讲到先知，讲到祷告那神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当亚伯拉罕来为这个亚比米勒祷告的时候，圣经上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那因此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医治是透过先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神看为是一个先知，神要亚伯拉罕来祷告，为这个亚比米勒喊他的妻子来祷告，为这个家族来祷告他们就什么可以生育。因为亚比米勒在那个时候娶了撒拉这件事情是神不容许的事情，所以神已经在这个家庭里面断了他们所有的生育的事情。那么感谢主，因着这一位先知的祷告，就使他们能够生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神可以自己做但是神怎么样？神愿意我们跟他一起的来合作。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神的医治也需要什么？ 祷告的参与，也需要祷告的人的参与。透过先知的话语，透过先知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医治能够成就。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现在，好，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神也将这样子一个神的医治，一个祷告的参与，也托付给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五章，好，14节，这里说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所以在雅各书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医治的祷告，神的愿意来医治，但是神也愿意什么，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那么这一个医治呢，神是托付给教会，好，所以这里说中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该什么，请教会的长老来。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好，需要什么，有这样子一个愿意为人来祷告。那我们的教会是主日崇拜的时候，每一个月的领受圣餐的那一天，我们就会有医病祷告。好，那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是居家隔离在家里面，那么如果我们是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三的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牧者，好，还有医治祷告团队的同工，我们会站在前面。如果每一位弟兄姊妹哪一位弟兄姊妹有生病了，有需要的，有难处的，我们都愿意来为他祷告。这个是神的心意，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见。那我们看见，当我们要真正做医治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个医治的祷告呢？好，那圣经上面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就看见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医治祷告的时候，好，就是刚才这节经文里面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不就是要有人来为你祷告，他们可以什么，奉主的名。所以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的祷告是特别的宝贵，我等一下还会说。好，那这里说你可以奉主的名，还有什么，用油来抹它。那我手上也有一瓶油，好，通常呢我也很喜欢为人祷告的时候就用油来抹这个人，来为他祷告。那么今天刚才我们在这堂课刚开始之前，好，就有位姊妹，她的母亲这个口腔里面流血。那我们刚才我就为这位姐妹的母亲来祷告，感谢主，这位姊妹刚好她的手上有一瓶这个以色列带来的膏油，所以她就把这个油抹在她母亲的嘴上，我们就一起来为她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是说在犹太人像我去以色列这么多次，每一次去以色列我买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膏油，就是膏油 anointing oil。 好，那我手上的这瓶就是 anointing oil， 那我就买这个膏油。那这个膏油你为人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也说到，他说膏油厚重可以断开沉重的轭，膏油肥壮要断开沉重的轭。那么实体来讲，如果你手上有一瓶膏油，在以色列这个都叫做祝福的膏油， blessing， 他们的 rabbi 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也会抹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油里面带来的一个意义，主耶稣在在世上33年半的公服事的时候，主耶稣什么也抹油，好，为那些每一个有需要的、有病痛的人，为他们抹油来祷告。所以我们可以抹油来祷告。那这个抹油的时候，可以带来什么？这个喜乐可以带来医治，好，能够带来神的引导。那这个油呢，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有什么圣灵的膏油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路加福音第4章18节19节说，好，主耶稣所做的工作说，神的灵在我身上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释放被掳的人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能行走。所以主的灵 耶稣身上有神的灵，有圣灵与他同在，还要用什么？用膏来膏抹他。所以今天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这个油也表明了圣灵的膏油、啊、要来带来福音，要带来医治，要带来释放的大能。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用油抹、啊、为他祷告。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哎，那我没去过以色列，我没有油、啊、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书房也有卖这个膏油哈，那你可以去买。那如果实在没有，有些人说，那我家里面的这个橄榄油可不可以？反正这个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是用橄榄油，我们是在信心里面哈，所以你如果你用橄榄油祷告也是可以。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大学里读书的一个姐妹哈，那么这个姐妹她对医治祷告非常非常的有负担，那她常常在学校里面就为别人祷告，有时候她在马路上面看到有人有需要，她也跑过去跟她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那么有一次这个姐妹呢，这个小姐妹哈，就拿了一瓶油到我的面前来，她就跟我说，刘师母，可不可以请你为我这瓶油来祷告？因为我这瓶油是要为许多有需要的人来为他们祷告的。那我就看了好感动哦，我就为这位小姐妹祷告。后来她也跟我说，她说我这瓶油已经被很多个请了很多的牧师都为这瓶油来祝福哈，让这瓶油我祷告的时候有神的恩膏可以淋到。哎呀，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好，后来我也送了这个年轻的姐妹有一瓶膏油。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她这位小姐妹所做，她是请了很多的牧者都为她的手上的那一瓶油来做祝福的祷告。哎，真的很聪明。好，这也是神的心意，神愿意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牧养工作的人也可以什么为有病的人祷告，而且是什么抹油的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抹油祷告。那我们在医治祷告的运用里面，我们也能够看见是要有信心的祷告。那么出于信心的祷告，那么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雅各书5:15告诉我们，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可福音16:17里面也说到，信的人是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神的名来赶鬼，说新方言。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有信心来祷告，但是这个信心是怎样子一个信心呢？我们一起来看。出于信心的祷告，我想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这个信心是什么？是相信主能，相信主能。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孩子，患了癫痫病又被鬼折磨的一个孩子，请耶稣祷告，主耶稣就对那个人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那父亲说，我信，可是怎么样？我信心不足，我信心不够。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要什么？禁食祷告才能把他赶出去。其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为那个父亲还有他的孩子祷告之前，主耶稣因为门徒跟耶稣说，我们怎么赶了半天都赶不出去，主耶稣叹了一口气说，哎，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所以我们看见说，禁食祷告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好，那么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禁食祷告没有信心的话呢，也不能成就。所以最主要什么？信心。我要相信，信什么呢？相信主能，相信主能。好，我相信主能。那第二个呢，我要相信主肯。好，那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去请耶稣医治他，他就跟耶稣说，请耶稣医治。那主耶稣就动，他说问耶稣， 肯不肯来医治他。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你看耶稣伸手就摸那个人说，我肯，你洁净吧。所以我们要相信主能，相信主肯。好，第三个信心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要相信神的作为。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那么很多人都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在那里论断，好，就说这个生来瞎到底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好，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神要愿意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出于信心，相信主能，相信主肯，相信上帝的作为。那么那因此呢，但是我们在这个相信里面，我们也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啊。我们相信神能，神肯，神要显出他的作为。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不是在那里说要神帮我做什么，而是把我们的心愿带到神的面前来。我相信神能，神肯，我要相信神的作为是要在他的时间表里面，是要在他的方式里面，是要在他的他的作为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所做的，我凭着信心去相信，但是结果要交给神，结果要交给神。所以你凭着信心来到主面前，结果交给神，你就不会心中有负担，觉得什么感觉到说，哎呀，我的祷告好像不管用哈，怎么祷告完了还是这个样子，或者说觉得哎呀，怎么祷告好像没有果效一样。弟兄姊妹，你要信的人，信的人，你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来相信的时候，是神要工作啊。那么因此这一个如果病好了感谢神，如果没有好你也不要有心里很大的负担啊。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我们与神一起的配合，哈利路亚。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见有第三个哈祷告里面的一个运用，就是彼此的认罪。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特别讲彼此认罪哈。雅各书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因为我们刚才才讲到说，主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但是这里又提到认罪哈。可是呢弟兄姊妹，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要彼此认罪。所以这个认罪呢，不是你替他认罪，不是你说这个人必须要认罪，所以我们不是那一个审判者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生病啦，我们要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那个人说：“你先认罪，你先认罪。如果你认了罪，神就会赦免你。”今天我们不是审判官。圣经上话语说什么？要彼此认罪，彼此认罪。换句话说，这个彼此认罪是提到什么呢？是提到，比方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好，那我们不能够原谅，我们不能够饶恕的时候，那医治当然不可能成就了。所以我们要什么？彼此认罪，在人际的关系上面，或者有时候我们在圣灵会引导我们，如果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某某人不和，或者我心里怨恨哪一些人，我跟你说不需要别人指责你，你自己心里面生病的时候，你就会在那里想，哎呀，是不是我得罪了做错了什么事情啦，得罪了天啦，得罪了人。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自己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好像不生病不觉得，一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 会想到，哎，是不是我有得罪神，不然为什么会生病呢？哈，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以前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我们就会觉得什么天打雷劈哈。那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也是什么，心里有一个良心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做错事情，是有犯罪的时候，不需要别人讲，你自己心里就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在这里要特别跟弟兄姊妹说，圣经上说彼此认罪，换句话说什么，是我们一起的祷告，互相代求的时候，如果有这个有疾病的人，我们在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时候就可以得医治，因为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是你不要伸出那一个指责人的指头去指责别人犯罪啊。那我们今天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是我们自己，你不要去替别人认罪，不要去指责别人别人的罪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特别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的疾病，也许就像刚才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有一些是天生的瞎子，可能天生就有一些的疾病。那我真正要求主让我们不要随便的去指责别人啊，什么家族犯罪啊等等。你要主耶稣就在那里说，不是父母，不是那个人，乃是什么，要显出神的作为来。那以后如果有机会上那个医治课程的时候，我可以讲更多哈。但我今天就是先分享到这个医治祷告彼此认罪大有功效哈。还有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按手来祷告，按手来祷告。主耶稣自己在他医治的事工里面，耶稣怎么样按手的祷告，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所以怎么主耶稣做按手的工作，为这些人来祷告。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再一次提到马可福音十六章，讲到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奉主的名赶鬼。后面这里讲到什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所以我们看见说按手的祷告是我们在医治祷告里面非常宝贵的。那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的手放在别人的身上去按手祷告哈。不过今天等一下我们在最后要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按手在别人身上，我们可以按手在他的名字上面来为他来祷告。还有呢，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特别的有功效，用神的话语。那么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就提到，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听神的话，留意神的话，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神的诫命，守一切的律例，神就不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何等的重要，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做医治的祷告。那么神的话语呢，神的话跟医治中间的一个关系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神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箴言里面第四章也是说，讲到神话语的时候说，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我们得着神的话语，我们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什么？医全体的良药。哈利路亚，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得了什么？医全体的良药。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箴言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得了神的话语，我们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好，那我们再看那因此神的话跟神的医治是 特别的宝贵。可是今天你相信神的话吗？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不过，或者我们是有怀疑。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我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哈，如果我今天有不信，我信不过，我有怀疑的时候，我真的要在神面前再一次来祷告。就像我们这一个课程有效祷告里面，有一次我们就讲到信心的祷告。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你要相信主肯、主能，哈，要主的作为。所以我要相信上帝的话语。今天神的话语跟我们说，怎么说我就要怎么信。那我觉得真正一个信心就是你能够不怀疑的，没有疑问的，把神的话语就是当作食物吃了。这也是圣经上说神的话语我们要像什么，要把它当作食物吃了。那神的话语就在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那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又存记神话语的时候，你就有免疫力了。哈利路亚，你有相信神的话，你又把神的话语存在里面，你就有免疫的能力。你可以对抗疾病，你可以对抗魔鬼的攻击，你可以对抗一切的这个恶劣的环境。哈利路亚，你有神的话语就有免疫力咯。所以我们一定要存记神的话语。哈，我自己常常觉得说常常感受到说，当我有神的话语，我的信心就特别的充足，所以很多的东西我都就比较不容易去恐惧跟害怕，因为有神的话语，我真的觉得免疫力就增强了。哈，那么因此呢，我们不但要有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存记神的话语，我还要什么来宣告神的话语，也宣告神的名。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弟兄姊妹好，就分享到这个血漏妇人。血漏妇人，圣经上有一个女人，她患了什么？十二年血漏，哈，犯了十二年的血漏。那么她患了这个十二年的血漏，她就来到主耶稣的她知道主耶稣要经过那个城市那个 town， 所以她就要来寻求这个医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血漏的妇人，哈，她的在医生的手中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的钱也用光了，十二年的血漏不得医治，身体也非常的软弱。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意念，他心里面有一个信心。他呢，他心里想，你看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哈利路亚，这个女人有一个信心，她有一个信心的行动，她在她心里说，我只要摸耶稣衣裳就必什么，就必痊愈。所以她去摸耶稣衣裳的罪子。啊，马拉基书里面又有一句话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啊，原文作翅膀，有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又告诉我们，敬畏神的名的人，敬畏神名的人，哈，你一定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而神的这个公义的日头的光就好像翅膀一样，原文就是翅膀，就是什么，有医治的能力，有医治的能力。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位妇人，哈，他去摸耶稣衣裳的罪子。那么我今天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哈，耶稣衣裳的穗子。这个呢，就是耶稣衣裳的穗子，也就是那个犹太人还有主耶稣当年的那个 rabbi， 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祷告布，哈，这个祷告布。那你看这个衣裳的穗子，这个上面就是刚才的这个 马拉基书里面的话语，这个就是一常的罪子，一常的罪子就是讲到这个罪子。那么这个罪子里面呢，你看见它有这个这个祷告簿，这一常的罪子上面呢，一共有五个节，有五个节，五个节。那你看一下，一二三四五，有五个节，有四个空间 space。 那么因此这个代表了什么呢？它五个节就代表了摩西的五经，神的话语，四个空间代表了神的名字，亚卫，神的名字。我在我的手上，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从这个披肩，其实跟你在荧幕上的很类似，很像，就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也再一次给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祷告簿，祷告簿。所以以前呢，这个主耶稣的时候，或者犹太人，你现在看犹太人，他们都是什么祷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哎呦，你看到犹太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都把这个祷告簿披在身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祷告簿的最下面就是有这一个四个角落放上神的话语，然后什么，然后有这一个罪子那么这个罪子我再一次给大家看一下，这罪子呢一共有五个节所以你现在看到可能不晓得看不看得清楚，一二三四五有五个节，就有点像中国人打绳结一样，他打了五个节那这个蓝色的地方就算是他的 space， 一共有一二三四节的地方是白色的那这个四个呢代表了神的名字亚威，五个节刚才提到这代表什么？摩西的五经就是上帝的话语那这个祷告簿的罪子呢，在希伯来文的数值是600是有五个双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双节这个节一二三四五，五个双节那八根线组成的，这里面一共有八根线，有蓝有一根蓝的，有这个白色的八根线来组成，一共有13个元素，五加八就是13，五加八13，再加上600所以呢就是613。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犹太人的律法一共有613条，摩西五经里面这个律法有613条，所以呢，这就是象征的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的百姓所遵守的律例典章那么因此，当这个妇人用他的手去摸耶稣衣裳的罪子，去摸这个罪子的时候，去摸这个罪子的时候代表了什么？他又有一个信心的行动，他说他心里想着，我若摸耶稣衣裳的罪子，我就得医治了。换句话说，他是什么？他就是抓住了这一个神的应许，也就是神的话语跟神的名他就怎么样，他就得着这样子的一个医治了，信心，在信心行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后来对这个妇人说什么，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回去了，他身上的灾病就消除了，就灾病就消除了，12年的灾病，12年的疾病就消除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妇人真是何等的宝贵，他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到这样子一个医治。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在医治的祷告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名跟神的话语，神的名跟神的话语。那么现在是这一个我们居家隔离，然后我们也看见说我们大家都在等候，好像大家都在等候，希望这个疫苗可以快快的出来那有人这个我们的川普总统他有说很可能 今年年底以前就这个疫苗就可以出来，也许十月份的时候，这个疫苗也可以，就是十月到十二月之间，希望这个疫苗真的是能够研发出来，而且是能够这个试验能够成功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家都在等疫苗，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居家到底会到什么时候。起码我们 Santa Clara， 我们在这个加州哈，大概很多那种大的公司就是叫大家都不要去上班，要到实体的上班，都是在家里上班。实体上班，要到明年的好像是六月吧，哈，才可以有实体的上班。所以呢，人心里面都非常的紧张，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等等，哈。那么我们都很怕这个疫情，希望不要染上这个疫情。那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说，哈，其实我们可以每一天在家里面，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的免疫力能够增强起来，哈。那怎么样做一个免疫力增强的祷告呢？哈，那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做这样子祷告。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额头的地方，哈，也就是你的发线根的地方，按手在这个地方，为自己祷告说：奉主耶稣的名，哈，现在就跟我一起做吧，哈。如果你现在手在家里面哈，你就看着我的看着这个荧幕，你就一起跟我的一起来做哈，把你的手按手在你的额头上，在这个发线额头的地方哈，我们一起来说哈，奉主耶稣的名，吩咐在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的电子波、化学波的频率都能协和。平衡，消除坏的细胞，使免疫系统强健起来。哈利路亚，每一天你都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祷告，使你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可以强健起来。哈利路亚，这是我在有一次在一个这个汉特夫妇他们是在医治祷告里面可以说是前辈，他们的夫妇两个都已经去世，但是呢我上过他们很多的课程。那么在他们课程里面，他们也找了很多的所谓的专家医生就特别提到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免疫系统要强健，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电子波、化学波能够协和跟平衡，可以消除一切不好的细胞、坏的细胞哈。所以呢，我自从学习到这样子一个祷告，我常常为自己也按手在这里做祷告，让什么免疫系统可以强壮起来。哈利路亚哈。所以也欢迎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来这样子的做这样子一个祷告。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再一次说到耶稣的名哈，这个妇人摸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他怎么样呢？因为他相信神的名，他也怎么样相信神的话语哈。那么因此神的名耶稣的名，神的名，耶稣的名，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靠着得救啊，也是靠着得痊愈。所以神的名特别的重要宝贵，有权柄，有能力。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奉主的名来祷告。那么因此你可以这样子先祷告，主啊，今天我要宣告没有别的名，只有主的名在我身上是显为大的，超过一切的病名，吩咐身上的病要降服在主的名下，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名来得救，来得痊愈。那我在这里也做一下见证哈。那主的名非常的宝贵，那非常的有能力，有权柄哈。那我 就为我先为我的我自己的女儿做一个见证。我的女儿呢，我的小女儿哈，她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回家，她就心里非常的难过，因为她说她的同学哈都笑她走路的时候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外八字哈，有这样走路，她就非常的难过。那么因此呢，她就说：“妈妈，你可以不可以为我祷告？”那么因此那一次，我看到我的女儿这么难过，我真的就为她来祷告，我就奉主的名来为她祷告，把我的手就放在她的胯骨的地方为她祷告，奉主的名来为她祷告。感谢主，那一次为她的祷告，神真的在她的身上大大的工作。那么就在祷告的时候，她就整个的那个胯骨就真的是被神来做调整。那么现在他走路就不再有这个外八字，也不会有人来笑他。我这小女儿的腿跟这个腰骨真是经历很多的神迹。那么还有一次呢，我带她去买鞋子。那么在鞋店里买鞋子的时候，那个鞋子就是怎么穿都不合脚。后来那个店员就说：“我们再来帮你量量看你的脚是怎么样。”一量他的脚，才发现说：“原来我的女儿她的左脚跟右脚整整差了一个尺码。所以都不知道应该买哪一个尺码。所以那天在店里面都觉得很尴尬。那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替我祷告？”那我那个时候信心没那么强，不好意思在店里为她祷告，我就跟她说：“我们回家祷告。”所以回到家里面，我就想说，我女儿有这个信心，她也愿意，所以我就抓住她的脚，奉耶稣的名，让她的脚可以两只脚一样大。一样这个长短。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说到底要大一号还是小一号，但是我就跟神说，我要奉主耶稣的名。让他的两个脚可以一样的长短，一样的大小。那么感谢主，也真的就在眼前就看到我女儿的这个脚被主来医治。她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做这个见证，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要教导这个医治祷告的课程，我就跟我的女儿说：“你可不可以再让妈妈检查一下你的脚，就再检查一下，她的脚还是一样的大小。”我说：“我就跟我女儿说，妹妹，这一次妈妈要分享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做见证。”感谢赞美主，我的女儿那一次就自己做了见证。那奉主的名祷告。太宝贵了。那么因为呢，现在还有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都是有病的名字，对不对？心脏病啦，这个糖尿病啦，胃病啦，等等啊，癌症啊，肺癌啊等等，我们都有很多每一个疾病都是有一个名字的。但是主耶稣的名是什么？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是比耶稣的名更大的，没有别的名你可以抓住这个名来使你得医治的。主耶稣的名是最大的名，是至圣的名，是超乎万有的名。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祷告时候，你就要在你身上每一个病的名字上面来宣告耶稣的名得胜，奉主耶稣的名，让这个病的名字降服在耶稣的名下，顺服在耶稣的名下。所以你要发命令，让你的病要降服在耶稣的名下。哈利路亚，你知道你口中的话语是有权柄的，所以你可以发命。有一次我为一个姊妹祷告，她有鼻窦炎。那她的鼻窦炎，她说她已经有十几年，她的鼻窦炎非常的厉害，所以她也闻不到新鲜的空气，那些她也闻不到，非常的搅扰她。那晚上也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睡觉，很严重。那么那一次我就为这位姊妹祷告，我按手在她的鼻子上，刚才我们说要按手，我就按手在她的鼻子上，奉主耶稣的名来宣告耶稣的名在她鼻窦炎上面，是得胜的。主耶稣的名是有权柄有医治的大能，我就为这位姊妹祷告，奉主的名让这个鼻窦炎要降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么感谢主， 祷告完了他就回家了。然后两三天以后那个他就跟我联络，他说太奇妙了，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的整个睡觉的时候，他整个的枕头都湿了。是什么呢？原来他以前鼻子不通啊，里面化脓的在里面很久了，根深蒂固在里面，好像所有的那个里面那个累积的鼻涕啊，全部都流出来，流了他整个的枕头。感谢主，第二天早上起来整个的枕头是湿的，可是他得了医治。哈利路亚，神的名可以使我们来得救，使我们来得医治。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神的话语对了，这边还有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说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接受疾病。哈利路亚。因为我的身体是神的殿，有破坏这个身体的，主啊你就破坏它。这一节的经文呢，是我自己有一次这个早上正准备要喝一杯热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喉咙非常的疼痛，好像感觉自己好像快要生病的样子。那么所以那天我那杯水还没有喝下去呢，神就让我想到这一句话，所以我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来为自己祷告。我就吃这样子说，我奉耶稣的名吩咐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接受疾病，因为我的身体就是什么，神的殿。好，如果有破坏这个身体的，主啊就求你破坏它。所以感谢主，那一天在我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跟祷告里面，那个感谢神的那个喉咙立刻就不痛了。感谢主，哈利路亚。神，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你可以吩咐你的身体不要接受这个疾病。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我今天列出来很多，我在讲义上面也都有，你都可以来试试看，来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那么箴言里面说到，好不好，我们现在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现在列出来的疾病你是有这样子疾病的，会有这样子状况的，你就跟着神的话语，也跟着这边的祷告一起来祷告，度其不是。因为箴言里面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什么？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相信吗？你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吗？好，你相信神的话语带来医治吗？我顺便也提一下箴言三章，箴言我有一次在装备课程里面要教箴言书，好像也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分享过。那一次我就问神说，主啊，这一次教箴言书你要怎么样来教导这个箴言？圣灵就感动我说，箴言中的医治。我说箴言中有医治吗？箴言里面不是都是在讲智慧啊等等，怎么会箴言中有医治呢？但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来看看箴言中的医治。所以那一次我就把查考箴言的时候，我就把箴言里面所有跟医治有关的经文全部都找出来。在找出来以后有身体的医治，有心的医治，有灵里面的医治，就全部把它列下来。哈利路亚。那一次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读箴言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话语是带有医治的大能。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箴言里面第四章里面讲到什么，你得了神的话语，你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哈利路亚。这也是箴言里面话语是箴言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医治的秘诀。你得了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你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全体全部身体的良药。那么所以呢，如果你的肚脐你的肠胃不好， 肚子疼痛，你都什么样，还有你的骨头滋润你的白骨，你都可以什么样，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那么神的话语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成为你的医治。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求神使我有一个敬畏的心，在凡事上都能够选择认定主的路，不靠自己的聪明，就必经历白骨得医治，肚脐得医治的福气与应许。你相信吗？哈利路亚。那有一次我们一些姐妹们，我们就去喝下午茶哈。现在我不是每天下午都有三点钟的下午茶时间。那一次就好多年，很多年前，那我们这些姊妹就相约我们要去喝下午茶。就去喝下午茶的时候，就喝茶喝得太多哈。那么后来呢，喝茶很多以后，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就好几位这个肠胃就不好，就不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聚会的时候呢，好几位姊妹我们都提到说我们的肠胃有问题。后来我们就发现，哇，我们昨天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们与这个都没有节制，喝了太多，所以呢，我们就在那天，我们喝茶的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节制，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经文，每一个人按手在那天肠胃不好的人身上，我们就按手祷告。后来呢，当场每一个这个按手祷告的，我们也都得了医治。结果有一位阿姨就说：“哎呦，她说感谢主，没想到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医治的，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不孕跟流产这个。其实不止不孕跟流产，我今天要在这里说到这集的经文，弟兄姊妹，你真的是要把它记起来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来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哈利路亚。这句话真的是实在是太宝贵了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怎么样，赐福于你的粮跟你的水。这句话太好用了，这节神的话语真是太宝贵了。那我真的感受到我们所有我们愿意侍奉神的人，我都可以宣告这句话。我做一个见证，为一个姐妹做见证。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逐日崇拜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手上就带一节神的话语，一节经文然后呢我们就彼此用这节经文来祝福。就那天那位姊妹呢，她身上有一个疾病，那她已经祷告了半年之久都不得医治所以她就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灰心。因此她就坐在教会一个他自己觉得没有人可以注意到他的一个角落里面，就没有想到他说就有一个他一点都不认识一个弟兄，就一直走到他面前递了他一节的经文递了经文以后说，姐妹，这节经文送给你。然后那个弟兄就走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拿了那段经文。那段经文什么，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你的粮跟你的水，也必从你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那么他就拿到这一段经文，哇，结果呢，因为这位姊妹呢，她虽然不是坠胎，也不是不生产，可是她有妇科的疾病她有那个流血不止，所以呢，她就已经半年了都不得医治。但是那天她谈到这段经文，我们那个这位姊妹来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她就说， 就告诉我们有这件事情，并且那一天我们就用这段经文为这位姊妹祷告，让她能够脱离这个妇科的疾病，让她的血可以止住。好，感谢主，这位姊妹她也是因着这节经文就得了医治。好，我一个两个月前吧，两个月前我还在整理我的这个祷告日志的时候，哎呀，我就发现里面有这位姊妹写的一篇见证，哈，就是写她怎么样得医治的见证，在我的祷告的日志里面啊，我真是感谢赞美神哈。所以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祝福你所吃的粮跟水，让我们侍奉神的人，神要祝福我们的粮跟水。所以你抓住这句话语哈，让什么？让你的家中、你的境内没有疾病，疾病要除去。如果是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有不孕的、有流产的，让这样子的状况也从你的家中来除去。那么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真的就是又不孕，然后呢怀孕的时候又流产，流产了四次哈。那么那一次我们也是用这样子经文为这位姊妹祷告，感谢主。后来呢她就那个神就医治他，他就得了一个儿子哈。那现在他的儿子，也是今年结婚，你看多少年以前哈。所以感谢赞美神。那我们看头痛跟头疾哈，啊，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太好用了，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有一个小孩子，他两岁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看到这个小孩子，玩得非常的尽兴，头上流的很多的汗。但是那一天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呢，他不但头上流很多汗，可是他头上戴了一个好像一个帽子，有点像骑摩托车的那种帽子戴头上。我就说，哎，为什么不把这个帽子拿下来啊？结果那个保姆姐妹哈，就跟我说，因为这个孩子的颈椎骨生下来就没有长好，所以医生说要给他戴一个头套，把他的头可以固定起来。那说这个头套大概要戴一年半的时间哈，做调整。那因此那天我们就在聚会里面，我就请众姊妹们，我们按手在这个孩子的头上，为这个孩子祷告，就宣告这一段的经文。感谢主哈，我们为这位姊妹宣告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12月20号左右哈，为这位姊妹为这个孩子祷告。就在12月24号晚上的时候，这位保姆姐妹就说，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很好奇说，奇怪啊，你的孩子的这个进步怎么这么快哈。那我的保姆姐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她说啊，她就偷偷的在心里面感恩说，我们有一位啊医治的神。那就继续为这个孩子祷告。就在1月23号的时候啊，第二年的1月23号，也就是按照读经的进度读到诗篇23篇，就在那天早上，这位保姆姐妹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她说，刘师母，感谢主，这个孩子去看医生哈，医生说他不用再戴头套了，他的颈椎已经完全被医治。哈利路亚，神真的是可以用油来膏抹我们的头。所以我们可以来宣告，神用油来膏了我们头，来断开我们在头上面的什么呢？头上的轭，使偏头痛啊晕眩的轭能够断除，使我们的头痛头骨满得医治，可以福杯满溢。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看到腿痛腿疾，这是我经常做的，我请弟兄姊妹伸展双腿，用手握住你的踝子骨，吩咐脊椎直立起来，神经肌肉筋腱韧带强健有力，而且放松下来，支持你的骨骼。奉主的名吩咐踝子骨要健壮起来，疼痛都消除。这是根据到使徒行传里面的瘸腿的起来行走，奉主的名抓住你的腿来祷告。那今天没办法在荧幕前面做示范哈，那等到这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示范的祷告哈。但是你真的 也可以祷告什么哈，你摸到你自己的踝子骨，你的踝子骨的地方，或者你请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甚至于你的儿女，摸住你的脚，在你踝子骨的地方，你就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做祷告，来看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健壮起来，用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无力的膝，你看圣经上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很多人啊，膝盖软弱，走路的时候容易摔跤，感觉到膝没有力量。我们要什么？软弱的手要坚壮，无力的膝要稳固。所以你可以按手在你膝盖骨，吩咐一切的筋腱、韧带、软骨都稳固起来，赶除关节炎所造成的无力，宣告骨髓血液流直得以滋润滋长，使膝盖骨可以健壮，屈膝祷告就可以感受到得痊愈了。阿们。好，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腰骨的疼痛，有一个被鬼附着18年的一个妇女哈，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呢，主耶稣对她说，把她叫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什么？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腰痛疼痛直不起腰来的时候，你就用你的手哈来按住你的腰背，吩咐腰椎骨回复神创造的时候的原位，好，脱离捆绑压制，使你的腰骨得自由，然后可以直起身来，然后走动一下，好，看看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那么还有发热高烧，我想我今天列出来了很多的这个这些的经文哈，都是让我们可以来祷告的。那我顺便讲一下这个，我想跟大家讲眼睛哈。那么亚拿尼扫罗那个时候眼睛呢，他有这个见了大光以后眼睛看不见，神就差派亚拿尼亚呢去为保罗做这个按手的祷告哈。那么他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看见了哈，于是就起来受了洗。哇，实在很奇妙。那我就讲，有一次我在加拿大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的眼睛哈，就是因为这个他的眼睛有问题，所以动过手术。动过手术以后，医生就在他的眼睛眼球后面就给他放上了一些的胶片，来帮助他哈。就这位姊妹那次就请我为他祷告，他说他的眼睛这个胶片在他的眼睛里面断了，那又拿不出来，那现在也没有医生愿意为他动手术哈，因为手术失败的话，医生的名气就没了，所以大家也不敢为他动手术。但是他这个眼睛就一直很容易就流眼泪啊，然后视力也非常的模糊。那么因此他请我为他祷告，那我就为他的祷告。那我那次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当场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好，得医治的迹象。那么这位姊妹回家以后呢，他说哎呀，他说祷告是没有用的啦，好，但是他眼睛那个情况越来越糟糕。所以这位姊妹就说他就想起来，他说其实他说当刘师母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根本都不相信神会医治我，所以呢他就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把信心重新放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悔改认罪说，主，其实我不相信你愿意医治我，你肯医治我，所以他也为他自己的这样子来祷告。那么祷告完以后，他就说那个圣灵就感动他说，那你也要自己为自己的疾病来祷告。那他说那我要怎么样祷告呢？他就想到说师母当时为我祷告的时候说，让我眼睛上这个胶片就好像保罗眼睛上的鳞片可以自动掉下来，我都不记得我是这样子为他祷告。不过这位姊妹跟我说，我当时是这样为他祷告，让他鳞片可以自动掉下来。所以呢，他就为自己的眼睛做这样子的祷告，非常奇妙。几天以后，他在洗手间里面 就听见忽然就觉得感觉到有一个很轻的东西掉在地上，那么好像是从他眼睛里掉出来的，所以呢他就去找，在地上果真看到那个胶片掉下来，然后他赶快再去照镜子，他的眼睛没有流血，没有动，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那个胶片自动掉下来了，哈利路亚，他就得着医治。礼拜天聚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胶片在教会里面传阅了一遍，每个人都看见他。后来我跟这位姊妹说，哇，这么奇迹的这个见证，你可不可以也让我看看那个胶片是怎么样。我现在给大家看当时他传给我看的胶片，你看这个胶片，眼中的胶片在他的眼球上，等于是从左边到右边整个眼睛里面这么大的一个胶片断掉，医生拿不出来，但是神的奇迹在他的身上，让这个胶片能够掉下来，他的眼睛能够得到医治，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这个利未记里面这一段经文太有意思了，我在查考利未记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一段经文要怎么样来祷告，后来我想哎，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妇女生产的时候你看圣经上讲女人生男孩要家居33天坐月子嘛女生什么66天然后不等这个不结了日子过了以后呢，还要带这个在神的面前要献上燔祭不管是羊羔或者雏鸽或者是斑鸠要去献上，然后让这个血缘可以洁净，这是生育男女的生男生女的一个条例，就是满。那我就想我们中国人不是要满月吗，满月的洁净，哈利路亚，所以呢我就感谢主，我就想到说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在祝福姊妹们在满月的时候那个污血可以洁净，那也可以向亲朋好友分享满月里的喜乐。那么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经文，就是有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那睡不好，那我常常说这节经文可以让我们来经历到这个安眠好睡。这节经文里面有提到我们夜晚安息，清晨起来忙忙碌碌本是枉然，但是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那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我是神所爱的，我可以来宣告神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我这边有大家可以看那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来找我，她已经没有办法睡觉非常长的时间，已经好几个月了，所以那次她就请我为她祷告。那我那天为了有两个这样子状况的人来祷告，那这个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这位姊妹说，我说你一定要相信你是神所亲爱的，神非常的爱你，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主，因为你是他所亲爱的，我求主祝福你，让你今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你是神所亲爱的，你要相信你是神所亲爱的，你要把你的重担你的忧虑都交给这一位爱你的主，因为你是他所亲爱的。我说神的话语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说你就是要这样宣告，我是耶和华所亲爱的，他要叫我安然睡觉。那我那次为这两位姊妹祷告，第二天这位姊妹就跟我说，她说谢谢你，我昨天晚上睡得非常的好，神医治我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些医治的祷告，我也是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领受神的医治。那我今天的这些分享有很多都我在曾经在这个祷告会里面也有分享过那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听过，但是呢我真是要求主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这堂课会结束哈。可是呢，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存记好，让它成为一全体的良药。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季的学习的里面，我们提到很多，我们需要上山好，我们需要提到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也要求神让我们下山以后，也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 PhD， 成为神迹的器皿，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让我们用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愿意按手为人来祷告，让我们可以能够在宣告神的名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但我们自己经历医治，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都能够经历我医治，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经历医治，让神迹奇事都能够随着你，阿们。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那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呢，若是弟兄姊妹你身体上面有疾病的，你请你自己按手在你的身上。好，亲爱的主，我真是把每一位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乐意医治的主，你乐意医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你不但乐意医治，哦，主啊，你也愿意，我们也都成为神迹的器皿。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他们现在把手按在自己身上的，主啊，就求主你在他们的腰骨的地方，主在他们肠胃的地方，他们的耳朵，他们的眼睛，哦，主身上有出血的，哦，主啊，有那一个发炎的，主都奉耶稣的名，让一切的疾病从他们身上节节的败退，奉主耶稣名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主让他们身体里面的循环的系统，哦，主可以恢复正常的功能，奉主耶稣名来祝福他们免疫的系统能够增强起来，吞吃一切不好的细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哦，让我们的所有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循环归为正常，每一个器官都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血漏能够离去，主啊，让那一个胃酸可以离去，奉主耶稣的名，让那个耳朵耳鸣的能够退去，奉主耶稣名，让那个眼睛看不清楚有飞蚊症的能够退去，奉主耶稣的名，让我们的筋骨哦，主能够强壮起来，奉主耶稣的名哦，祝福让我们的那个消化系统可以重新的有功能，主那个肠子里面有打结的，肠子里面有不清的都能够不洁的都能够除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